今天来看诗篇，第五篇。上一讲讲了诗篇第四篇，第四篇是晚祷诗。如果到了晚上睡眠不好，要读第四篇，它可以给你带来好的睡眠，因为第四篇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不知道上一周的睡眠质量有没有改善哈？那你说白天我也心烦意乱怎么办？第五篇是早祷诗，早祷诗。你仔细去读诗篇，会发现有晚祷诗，有早祷诗。就是诗人早晨他也会向上帝祷告，晚上也会向上帝祷告。我们现在讲了五篇的诗篇，第三篇和第五篇通常被视为早祷诗或者晨祷诗，就是早晨。天亮的时候向上帝祷告。你要知道，一个人一天起来要面对很多的事情，可能是刀光剑影，也可能是暗流涌动，也可能是充满了各样的勾心斗角，或者充满了各样的烦乱和忧虑。所以每个人清晨起来不一定是喜乐的，也不可能是轻松自由的。可能想到今天又要面对我的配偶，又要面对一群的孩子，或者今天要面对我那糟糕的同事，或者面对令我讨厌的上司和老板，可能你还要面对那个给你总是穿小鞋的同事，或者总是嫁祸给你的那位上司。今天又是痛苦的一天，应当怎么办？第五篇说，你应该以晨祷开始。在中世纪的时候，第三篇和第五篇规定用这两篇来作为早祷，就是早晨的时候，用这两篇作为自己的祷告。我想这个方法很简单。你可能说我不太会祷告，我不知道如何的去祷告。你可以直接来读第三篇和第五篇，它可以作为你的祷词。在主日的境外程序当中，我们有一个开始的代祷，还有一个认罪的祷文。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主里人他不能自己随意去祷告呢？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符合圣经的，随意开口，随意编排，我们祷告的言语是不符合圣经的逻辑，或者不符合真理的原则。因此，在教会的传统当中，教会会使用祷文，这些祷文是经过深思熟虑把它写下来，它是符合圣经真理，充满了至诚的祈祷。你不要认为随口祷告就一定好。我想，如果你今天要面对很多的事情，一早起来无比的烦乱，你去读第三篇和第五篇作为晨祷，一定没有错，它可以帮助你。去面对今天所有的问题和压力的，在宗教改革的一位神学家，也是改教家加尔文，他就遵循着晨祷的规范。要知道，加尔文在日内瓦改教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几乎每一天都是刀光剑影。他总是以晨祷开始，以晚祷来结束。当然，加尔文在饭前饭后也会祷告。并且在日内瓦要求，如果某一个人在饭店用餐，他不祷告的话，是不能给他上餐的，就意味着祷告是不可缺席的。如果在诗篇你可以看到早祷和晚祷，就意味着诗人他可能从早到晚都没有停止他的祷告。祷告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也是面对问题重要的方法之一。但是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去祷告？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说，祷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是不容易的事情。如果祷告很容易的话，你一定常常祷告。因为祷告不容易，所以祷告常常缺席我们的生活。我们顺利的时候会得意忘形，我们受苦的时候也不一定会向上帝张口来祷告。 祷告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软弱的行为，就是祷告，因为你承认自己无能无力去面对你的艰难或者面对你的困苦，因此人会给祷告扣上一顶帽子，就是祷告是软弱之人的表现，因为我们不喜欢软弱的行为，也拒绝软弱的人。比如说当你的孩子在哭的时候，或者在遇到困难他很难过的时候，你会说不要哭，或者不要流泪，你要坚强。这个表达就意味着我们人是讨厌软弱的，拒绝软弱，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一点软弱都不要流露，应该像钢铁般一样的坚挺、坚硬、坚不可摧，这样才是我喜欢的人。我们恨透了软弱，可是你读圣经会发现，软弱是圣徒的常态。那第五篇就是早祷，诗人早起向上帝的祷告，进到上帝的殿中，他要面对太多不公和邪恶的事情，他要把自己的事情交托给上帝，他要用上帝的属性和话语来安稳自己。我相信当你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方法来应对今天所有的问题，你知道如何来处理你的孩子，你知道如何来处理一个同事之间的张力，或者你知道如何来面对你的老板，或者你知道如何来面对那些和你貌离神合的人，或者你知道如何去处理那个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所有的方法和计划看似比祷告一定更有效，我们的方法比祷告显得更加的强壮、更加的有力，可是祷告在我们的方法面显得是软弱之人的表现，可是祷告却是很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它被启示记在圣经当中，就意味着祷告是我们一天开始来面对各样不公和让我们烦乱问题的方法之一，不可替代的，不可替代的。但是我们很难用祷告的方法来解决一天或者生命当中某一个阶段所经历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深刻的体会到祷告实在是太难，虽然是可以站立也可以跪下向上帝祷告，看似很简单，在生命当中确实很难的。我们要知道大卫他经历了追杀，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得到保全，可是在生命得到保全和祷告相比的话，祷告就显得容易多了。因为这些苦难的发生，大卫的祷告从未间断，因此大卫不仅仅是一个经历苦难得胜的人，他在中间也是一个极其祷告的人，而每一次祷告是对上帝的信号，因此祷告的确是一个圣徒的软弱，也是一个圣徒真信心的表现，信靠上帝最真实的举动。你可能信仰生活从不缺席，可是祷告在你生命中是缺席的，就意味着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信靠过上帝，因为祷告是最直接向上帝显明自己软弱，承认自己需要上帝帮助的敬虔的方法之一。不过你还要注意一点，在第五篇你可以看到诗篇中的祷告有重要的一点我们常常忽略，祷告一定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祷告不是重复一样的话，也不是大喊大叫，更不是自圆其说，也不是 无意义的宣告，更不是我要命令上帝为我成就某一件事情。诗篇中的祷告充满了神的属性，神的律法，也充满了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的作为。而诗篇第五篇它有一个特定的主题，就是当诗人面对邪恶和不公的时候，他应当怎么办。诗人他相信邪恶和不公是不能够得胜的，是不能够把它毁灭的。原因在哪里？第四节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与你无缘。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恨恶罪恶的，他不以邪恶为乐。我们只要和上帝站在一起对抗邪恶和不公，邪恶可能暂时会得胜，我们终究能够得到安慰，因为那位圣洁的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他永远与圣洁站在一边，他也与信靠他的百姓同在。因此诗人就得了安慰，他把他自己的苦难交托给那位公义的上帝，或者说他把他遭遇的一切完全寄托在那位公义的上帝那。他开始一天新的生活，面对各样的邪恶和不公。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呀，求你灵心听我的话，顾念我的叹息，我的王，我的神呀，求你倾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祷告。耶和华呀，求你在清晨听我的声音，我一早向你陈明，并且迫切等候。那第五篇到底指大卫经历的哪一件事情，是很难断定的。我一直强调，在解经上有很多难题，就是某一段经文是发生在哪一个确切的时间，有些时候是模糊的，是有争议性的。那第五篇同样，到底是发生在大卫做王之后，还是做王之前，还是被扫罗追杀的时候，还是亚沙龙造反让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都很难断定的。解经家们各有各的立场，是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事件来放在第五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一到三节的祷告，他说留心听我的话，顾念我的叹息啊，和合本是翻译为顾念我的心思啊，翻译的稍微有一点出入啊，叹息应该是更好，因为苦难中的人可能是有叹息的。这个表达就意味着诗人很痛苦，一些邪恶的事件或者不公的事件临到他，让他痛苦苦不堪言。因此他就说耶和华留心听我的话，他不是让上帝注意听啊，上帝没有走私啊，上帝没有不留神，他不是在命令上帝，他是希望上帝留意他的苦情，留意他的软弱，留意他遭遇的不公。所以他就表达说，耶和华呀，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叹息，求你倾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祷告。诗人很痛苦，到底遭遇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用准确的事件来衡量这位诗人。但是诗人的确面对不公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祷告。那么当你遭遇邪恶的事情或者不公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祷告是不是我们的首选？因为我们认为祷告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我们常常有一个张力，如果我祷告我还需要尽责任吗？如果我尽责任，祷告还有什么用呢？但是在圣经上我们很少看到这种矛盾，现实的我们常常在这种矛盾当中不知道如何来做选择。但你仔细看诗篇或者其他书卷，当诗人或者某一个圣徒遭遇的时候，他要不就祷告，要不祷告完之后去尽责任，他没有像今天我们一样 总是在调和祷告和我进贼的矛盾性。但是诗人面对邪恶不公的时候，他的首选是跪下来祷告。他承认自己面对不公和邪恶极为软弱，他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痛苦。他的信心被激发，他向上帝祈求，他寻求上帝给他带来某一种程度的帮助。所以他把自己的问题在上帝面前陈明。圣经用陈明的时候，是说把他的遭遇一一的告诉给上帝，就有条理的讲述给上帝，希望上帝给他带来帮助，带来看顾，带来保守。所以这个陈明他不是一个笼统的概括，他是详细的将自己的困境来讲述与上帝，通过祷告的言语希望上帝来顾念他。我们的祷告往往是概括性的，是笼统的，是不能够把这个事件来表述出来告诉与上帝。因此大卫就说，求你留心听我的话，那就意味着他用言语祷告，顾念我的叹息可能是无声的祷告。那后面就说，求你倾听我呼求的声音，那这个就是一个呼喊的祷告。因此大部分解经家认为，在这三节经文当中出现了三种类型的祷告。一个是用言语把自己的遭遇和需求向上帝陈明，另外一个是叹息的祷告。我不知道这种叹息的祷告你能不能理解，就是你遭遇到痛苦使你在困难当中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时候，你只能闭上眼睛，主啊，这种叹息，这种叹息人极大痛苦忧虑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呼喊的祷告是急切的，大声的，大声的，就意味着大卫的苦难足够重，因此他用了这种三种类型的祷告来表达自己的艰难性。那么他用一个词说，上帝是他的王，是他的上帝。那这个表达是非常独特的。那为什么说我的王，我的神啊？斯布人称这个代词为恳求的精髓。啊，什么叫恳求的精髓呢？我们的祷告是有一个对象的，这位对象是耶和华，立约者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立约的上帝，我们是圣约的百姓。当我们做他百姓，他做我们神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神。谈到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谈到他的统治权，他有绝对的主权，对万事万物有统治的权利。而大卫他是被高立的王，最终坐在王位上。虽然他是王，他相信耶和华是他的王，对宇宙万物有绝对统治的权利。他所祷告的对象不是木头石头所做的偶像，而是一位又真又活创造天地的神。他对万物有绝对的统治权，万事万物在他命令之下，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样的一位上帝是他祈求的对象，因此是恳求的精髓。如果祷告的对象是一位虚假的、死的、不能够统治万物的，那这个祷告也是没有意义。因此大卫就说，我的王，我的神，在强调他不是一个圣约之外的人，他是圣约的百姓，他不是陌生人，他是敬拜上帝的人。因此这样的一个呼求的对象保证了大卫的祷告会得到应允。因此当你遭遇不公，首先应该的首选是祷告，而你祷告的对象应该是拯救我们的神。他不仅被挂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他还是创造万物的那一位。你的每一个祷告、每一个祈求、每一次呼吸，他都能够倾听 都能够触摸，都能够做以回应。因此我们祷告的对象是那位宇宙之主，并且为你我挂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战胜死亡，他是蛮有能力的。那么大卫为什么祷告如此坚定？四节给了一个充分的理由，他说因为你不喜悦，你不喜爱，你是不喜爱邪恶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住，狂傲的人不能在你眼前站立，你恨恶所有作恶的人，你必灭绝说谎话的，好流人血和弄诡诈的，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大卫四章和六节谈到恶人的一个写照，同时也告诉我们神的属性是极为圣洁的。在诗篇第一篇就谈到了恶人，那里谈到恶人的道路，那里谈到义人应当怎样生活。诗篇第二篇也谈到那些恶人，他们对上帝的悖逆来抵挡受膏的君王。第三篇也谈到那些恶人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们越来越多，还嘲笑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得不到神的帮助。到第四篇你也会看到有恶人在诽谤诗人，诗人祈求上帝的辩护。那么第五篇也谈到恶人，恶人是谁我们无法去具体，但有一件事是什么？耶和华不喜爱恶人，不听恶人的祈祷，不与恶人同住，耶和华会灭绝恶人，是四到六节的核心。当诗人说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就是告诉我们耶和华恨恶一切的恶人和恶事，因为恶人和恶事违背他圣洁的旨意。虽然你看到很多不义的人他们是兴旺的，你不能得此结论说上帝喜悦恶人。我们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粗糙的结论，如果恶人兴旺，你可能说上帝不恨恶罪恶，你看到义人受苦，你会说上帝在哪里。这个粗糙的结论是常有的，从圣经的开端到今天，几乎总有人会得出一个粗糙的结论，喊出不公啊。为什么不公？因为恶人太兴旺，义人总是受欺压，上帝难道他喜爱恶恨恶良善吗？其实并不是，哪怕恶人穿上宗教的外衣，上帝也不喜悦他们。比如在四福音书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有华美的漂亮的受人称赞的宗教的外衣，但是仍然不影响基督对他们的责备和憎恶的。上帝从来不喜悦作恶的人，一个人被恶所试探，他也不能说是被神所试探，因为上帝从来不是罪的源头，他从来不会与恶人同住的。可能从某些角度来讲，神会使用罪恶达到某一种目的，但是你要知道神从来不允许罪在他面前存在。我们可以看到神从伊甸园赶出了亚当和夏娃，也可以看到神用洪水审判了挪亚那个时代罪人，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变乱语言让建造巴别塔的人分散了全地，也同样可以看到神借着以色列人使迦南地七族的人受审判被灭绝。这些场景和写照都告诉我们神从不与罪恶有份。虽然你我可以看到恶人兴旺，我们可以说短暂的兴旺，其实呢神人让他是灭亡的。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有一句名言，上帝让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他这句话是说你要看到最后的结果，恶人会享有短暂的福气，但是你看到最终结局的时候， 那些恶人有一天会被倾覆的，义人会永远得到安慰的。在诗篇73篇也说，我见恶人和狂傲的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谁知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才知道神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啊，诗人也说，我看到恶人和狂傲的人他们享受平安，我就心里不舒服，我就愤愤不平，但我想到他们的结局，他心就得到安慰，因为恶人最终是灭亡。大卫在告诉我们，义人的祈求上帝是垂听的，虽然恶人不断的攻击我，他们根本不会得到上帝任何的怜爱，上帝反而不与他们同住，要灭绝他们，上帝眼中不仁，不容任何罪恶的发生。那么在圣经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神也透过撒旦和不敬虔的人，用他们的恶意来执行某一种的审判，但不能把上帝归结为罪的那位肇事者。上帝从来不是，因为他永远是圣洁，是正义的。那么大卫在1-3节和4-6节把自己和恶人区分开来，是要提醒自己，上帝听恶人的祷告，听义人的祷告，拒绝恶人。另外你也看到，大卫没有用自己的方法来对付恶人，他反而用祷告的方法寄托于上帝的公义。我想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最能够表现这一点，他能够杀掉扫罗，但他没有去杀，他把这件事情完全交托给上帝。我相信当你面对不公和邪恶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有百种千种方法能够击败对方，可是我们却没有像大卫运用一种方法胜过对方，就是把你不公的遭遇交托给那位公义的上帝。大卫提醒自己，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恶的方式来对待恶人，就像他对待扫罗一样，他不夺取扫罗的生命，因为他说扫罗也算是被上帝所立的王，他等候上帝让他做王的时机和机会呈现出来。因此大卫就说，你是不喜悦恶事的事，这也意味着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必须在基督里祷告，也必须有在基督里的生活，祷告才得到垂听。如果我们的生活像恶人一样，我们的祷告不会得到任何的回应。如果你我容忍罪恶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或者容许罪恶与你同住，无论祷告多么的优雅，多么的动听，默想多么的深邃，声音多么的洪亮，如果我们没有按上帝的话语去生活，上帝不会听我们的祷告的。或者你和我很擅长祷告的词句的组建，或者你也很熟悉经文，或者你我精通神学，如果生活不符合圣经的话，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大卫的观点告诉我们，他不喜悦恶事，他也不与恶人同住，狂傲的人、作孽的人都不能在他面前势力。后来诗篇还告诉我们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必不听。祷告是有要求的，他的要求不一定是长篇大论，他的要求不一定是辞藻优美，他的要求是要追求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与义人同住。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义人，是靠着基督站在上帝面前。但你我的生活中充满罪恶，祷告是无效的，因为他从来不会与一个在罪中的人同住，不会倾听他的祈求。 不得不说，我们今天对罪太过于轻视。你看大卫的这个表达是不断的加强的。他首先讲到恶人不能与你同住，狂傲的人不能在你眼前站立。你面着说谎的，好流人血，弄诡诈，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这个表达是不断的描述恶人的那个本质和他所做的事情。狂傲是骄傲的意思，和第四篇可以说是一个对立。第四篇是在床上的时候你要思想，你要思想神圣之事，而一个狂傲的人呢，他的头脑中是没有上帝的，他做任何事都不会想到上帝，好像自己已经掌握了善恶的知识，可以判断善恶，明辨是非。这就是一个骄傲的人。可以说，亚当在伊甸园，从骄傲那一刻开始，他就失去了判断善恶的标准。不过，亚当认为我是有善恶的标准的，他能够判断那树上的果子能够明亮人的眼目。可是，真正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亚当的判断，而在乎上帝给他设立的那个标准。因此，一个狂傲骄傲的人，他的头脑中没有上帝，他的生活的选择中没有上帝，他遇到艰难的时候依然不以谦卑的姿态来寻求上帝的帮助和引导，他反而是以自己的头脑来判断一切，判定将来的结局，这是一个狂傲的人，你必灭绝说谎话的。我相信在诗篇你可以大量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谎话常受责备，在箴言书也有，谎言是可怕的。如果在家庭当中，你的配偶充满谎言，你会生气，会暴怒的。比如说，你的配偶还着车贷和房贷，你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的钱还的房贷和车贷。后来发现这个窟窿越来越大，你就恼火谎言是常见的，谎言可以毁掉一个家，可以毁掉孩子。同样，在瘦弱的群体当中，谎言也可以毁掉一间教会。后面，大卫也谈到说，口里没有诚实，心里满有邪恶，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舌头谄媚人。我们看到什么？谎言在圣经常常受责备，而且圣经用各样的修辞来表达这个口舌所带的言语，是多么的伤害圣恶的群体，是多么得罪上帝的一件事情。可是谎言不是无处不在吗？你不要认为圣恶的群体中没有人讲谎。有的时候，听的人都知道你在撒谎，讲的人还不认为自己是谎言。谎言是可怕的，灭绝说谎话，灭绝说谎话。伊甸园里的魔鬼用半真半假的话来试探夏娃和亚当。后面又说，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好流人血，可能是指杀人，但也不一定是指杀人，因为在先知书还告诉我们，好流人血的，可能是一种对人的不尊重、藐视和轻看，就是轻贱人的价值和尊严，让一个人失去他生存的机会。这些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你看，祷告被神所垂听，它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你要与神同行，与神同住，追求圣洁。而邪恶人所做的事，耶和华不仅不与他同在，不与他同行，不赞赏他，还要憎恶他，将他灭绝的。马克·琼斯最近出了一本新书，是清教徒的罪观， 出的名字是认识罪。他有一段概述，他说我们是从罪生的，我们持续不断的得罪上帝，得罪他人，得罪自己，有时同时发生。罪是我们的第一言语，我们需要额外的帮助去看见他，憎恶他，为他悔改，与他征战，并远离他。确实基督徒的日常功课就是憎恶你的罪，而不是憎恶自己，并且每天要在你心中根深蒂固的罪上再钉入100颗新的钉子。就算我们已经重生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生命当中残余的罪性依然可以使我们变得狂傲，变得讲谎言，耗流人血，弄诡诈，用言语杀死别人，在背后诽谤别人，用不公的方法来对待别人，依然有的。大卫说神不喜悦这事，神不喜悦这事，神憎恶这样的罪。罪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它是真实的。如果罪是抽象的，基督救我们也是抽象的，虚构的，不是真实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是为我们而来，他是为真正的罪人而来，不是为假装的罪人而来。如果罪在你的头脑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救恩也和你认识罪一样，是个抽象的理论而不真实。所以要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写信给他的好友梅兰希顿，他说你要传讲真实的怜悯，而不是虚构的怜悯，但真实的怜悯必须在真实而非虚构罪的语境当中被宣讲。上帝拯救真实的罪人，不拯救虚构的罪人。路德最后说，你要多祈祷，因为你确实是个大罪人。路德告诉对方说，你要好好的宣讲神的怜悯，最后跟他说，你就是一个大罪人啊。所以路德啊，这个面相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以最后的这样的结尾，我们也是一个大罪人。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不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充满了罪，注重罪业，神不垂听，因此神不与罪人同行和同住，他还要灭绝罪人。因此我们若真的蒙恩，我们不得不说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才能与神同行，才能享受上帝与我们的亲近。第七节，至于我，我必凭着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殿，我要存着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所敬拜。第七节好像是一个转折，大卫讲完恶人之后，他说神是圣洁，不与恶人同住，他没有说我大卫很圣洁，我大卫是完全的义人，大卫没有这么讲，他也没有说我是个好人，我一直努力过美好的生活，神已经听我的祷告，大卫没有这么说，他说呀，我没有凭着自己的正直和公义来到神面前，乃是凭着神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殿。我想这一点再强调都不过分，人只有靠着上帝的怜悯才能够接近他，靠近他，或者说人只有靠着基督才能够到上帝面前，随时随地坦然无惧得他的怜悯，做及时的帮助。我们不可以忘记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就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的表达，把他自己描述成一个绝对的好人，他没有任何的瑕疵，他的表达让税吏感到自卑，他的表达让税吏感到羞愧，而税吏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站在远处 连抬头望天都感到不配，是因为这个表述呀很有画面感。睡里可能在角落里面，每次到圣殿敬拜都坐到最后去啊，可能坐到最后的比较谦卑吧。我们看到睡里只说一句话，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而只有睡利得到上帝对他的看重和更高的评价，自高的必降卑，自卑的必升高。大卫说，我能够进到神面前向他祷告，是因着他丰盛的慈爱，因着他丰盛的怜悯，因为他先爱了我，先向我立了约，而不是我大卫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可以得到上帝的拣选怜悯，或者被他垂听祷告给予我应允或者回应。有位解经家这样写道，恶人因罪被逐出神的面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世人因自身的良善被接纳。世人进入神的殿完全是因着神丰盛的慈爱，也就是说唯有神对他的子民的恩典和圣约之爱才能使他能够进到神面前。或者大卫这句话也道出了恩典之约的本质，唯有上帝以恩典闯进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随时随地的进到他面前，到他殿中敬拜他，向他祈求，永远都是。到了五节和十二节，大卫在表达一个核心的思想，他说，求你因我仇敌的缘故按你的公义引导我，后面又说，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诡诈跌倒，后面又写道，愿所有投靠你的人都喜乐，常常欢呼，愿你保护他们，又愿爱你名的人因你欢乐。最后这一节，大卫在表达一个核心的思想，他面对不公和邪恶涌向他的时候，他怎么解决？他要拿起刀剑去厮杀吗？他用自己的方法去对抗吗？没有，他把他自己的遭遇寄托于神的公义。这是一个美好的画面。圣经没有说以恶报恶，而以恶报恶不是人的常态吗？人本性所涌现出来的吗？我们在武侠世界常可以看到以恶报恶，从全家灭门开始，侥幸留下一子啊，后来遇到奇人，掉到某一个山洞学了几桩神功啊，然后又啊名扬天下啊，几乎都是这么套路，全部这个套路啊。不过在武侠世界的最后的结局，也可以看到那个主人翁也有一些赦免之恩，饶恕曾经伤害他的人。但是诗篇最后的美好的画面告诉我们，世人面对不公，面对邪恶涌向他的时候，可能他每一天都要面对刀光剑影的场景，可是他把自己的遭遇完全寄托于神的公义。这个画面在大卫身上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画面，因为大卫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但是这个画面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成立。耶稣才是真正在世上把自己的遭遇寄托于神公义的那一位存在。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他被骂的时候还不还嘴，他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我不知道你遭遇多少不公，我不知道你被人以多少邪恶对待过，比如你的钱财损失从来没有讨回来，比如说你被同事背地里各种小报告，你没有机会去还击，或者你遭遇很多的亏损是别人造成，你却承受这份亏损，你无法讨得公平，或者你在你的 家族当中也遭遇很多的不公，你如何去面对？我们会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能和世人一样，我想这个结论并不能说服我们。可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展现了完美的画面。这个完美的画面让我们看到，基督他没有犯过罪，口里没有任何的诡诈，他被骂、被诬陷、被指责、被定罪，他从来没有还击，他是有能力差派天使击杀恶人的，耶稣他完全没有，反而把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完全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我想彼得前书用词非常的谨慎，他特别选择公义的审判者，是要告诉我们，你要想一想，耶稣和我们今天的人做的完全不一样，他从来没有犯过错，没有诡诈，这些话是彼得写出来的。彼得和耶稣3年半，他可以观察到耶稣口里没有欺骗，没有谎言，他可以看到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他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先抢食物放到自己嘴里，他还可以看到耶稣从来没有对门徒大发雷霆。彼得一定知晓，如果耶稣有一点瑕疵，彼得都写不出这点话了。他可能会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但是有一次，但是耶稣从来都没有。彼得他的眼睛看得最清楚，你要知道人看别人比那个人看得更清楚。可是彼得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耶稣身上有任何的偏差，他没有动怒过，他没有做过错误的决定，他没有取笑别人以愚蠢人为乐。连耶稣在人最难保持言语上，耶稣口里都找不到诡诈，可是人却找到无数的理由来诽谤这一个完美的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定罪，被处死，这件事情是最大的不公，可是我们的天父却让爱子忍受不公不义的对待，是向罪人所施的怜悯。彼得的细节很清楚，他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危险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位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得如此详细的描述，是让我们看到耶稣面对不公和邪恶临到他的时候，耶稣以怎样的榜样呈现给我。法利赛人说耶稣在侍奉魔鬼，靠鬼王赶鬼。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人嘲笑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他如果能下来我们就信他。耶稣没有回应，忍受沉默，把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交给天父。他知道天父为他洗去一切的冤屈的。这个榜样呈现的是耶稣没有以恶报恶，耶稣是以善来报恶，他也呼召我们效法他的榜样。我想说这个是比较难的，我们的主没有说微笑的话，反而将自己交给天父，他知道深渊在乎神，因为神也应许为昼夜呼求他的百姓伸冤。但是当你我遭遇诽谤诬陷的时候，没有什么比伸冤更舒畅的事情。我们多么希望伸冤扳回一局，用言语把对方给压倒，揭露别人的短处，把他的罪写在大字报上，然后劈头盖脸将他批判的体无完肤。可是耶稣知道在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神更能够替人伸冤的，神的伸冤是最公平的，因为我们对自己都不公平，我们也会对自己的善和恶过度的夸张或者过度的隐藏。耶稣明白神为他伸冤，他也呼召我们以他的心为心，效法他的榜样。 那么耶稣在这个不公不义的对待之下，他成就了什么？彼得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位受苦的羔羊仆人代替我们承受鞭伤，他的身上留下一道道伤痕，是刑罚的伤痕。这些伤痕意味着我们可以逃脱上帝对我们的刑罚，他的死亡也意味着我们可以逃脱上帝对我们公义的审判。他的受苦结出了果子，是生命的果子，让很多人可以进到神面前，蒙受永恒的益处。如果当你和我忍受不公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我想也可能会结出果子来，使神的名得荣耀。因此，当你和我在极大的不公和邪恶中被对待、被折磨的时候，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寄托于神的公义。我们应当效法主，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位公义的审判。在第五篇可以看到大卫是如此，这个美好的画面在大卫的人生中曾经出现，最终在耶稣身上完全的呈现。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不公的社会，这是一个不公的世界，每一天都有邪和不公临到我们，我们总想去还击，总想去对抗，总想去揭露。圣经还有另一个方法，跪下来，早晨向神陈明，向他呼求，不要以恶报恶，把遭遇的不公交托给神，寄托于神的公义，因为你我的主就如此的不公不义的被对待，他也荣耀上帝的名，他也给罪人带来了期望。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你当怎样面临不公和不义呢？应当效法世人，效法我们的主。我们是耶稣所结的果子，我们应当像他一样，面对诸多的不公和不义，并且可以结出果子，让神的名可以得荣耀。感谢主，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